所以呢他看出我的缺点了，所以呢他用这种方法来调伏我，所以我要更精进，哦，就是这样子。
好，那接着有没有问题，有没有不同的意见？你会说哎呀这个师父你怎么自己往自己就是自己找理由，你生气就生气，其实不是嘛。有时候坦白讲，因为你看我有的同学都很清楚嘛，他就说啊，师父看你上课都是很有精神，但是看你私下哈，因为有时候私下课，他说其实像一下课还没有走出教室门就开始在背哈，为什么累了这样子，但是在上课当中我都看不出你累的样子。我说为什么，上课是佛陀在加持嘛，很可能佛不是我在上嘛，对不对？不是我在讲，是佛陀借着我这个身体然后告诉你们，然后让你们学佛，所以你要把它想成这样子的话，那我想佛陀很少是呈现这么很累的样子，因为佛陀度化众生都永不疲厌啊，哦，所以有时候你要想说真的在讲佛法的时候，就是龙天护法都会护持，哦，所以有一次我就很坦白的跟一个同学讲，我说我实在真的很累很累嘛，但是呢就是想说哦能够放假多好。结果呢有一次我坐车就看到一个同学这样子，然后我就说我从内心里面去就非常感动，然后呢我就不敢再懈怠，不敢再有说我累的想法。因为那个同学是怎么样，那大热天嘛，哦，然后真的你就说大热天你坐在冷气房里面冷气车里面你都在那叫苦嘛，对不对？结果那个同学是怎么样，骑着脚踏车，然后我就坐在那个车子里面，我一看我没看错吧，再看没看错，然后我就说哇，人家为了学法然后这么精进，那我怎么可以因为我自己这样子懈怠呢？所以我从此以后我就上任何课都一样，从此以后就不敢再有这种念头，哦，所以呢这个也是在告诉我们，就其实很多很多我们可以学习的部分呢都不是在讲台上，不是在那个嘴巴上讲出来，你有时候你的动作讲做出来人家都会感动，哦，所以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第34页嘛，哈，四无畏，然后甚至讲到这个寄送，哈，就是说，通通你能够这样子很快的就烦恼止息，然后呢就到了这个涅槃的境界嘛，哈，然后呢坚决佛即贵，那佛出世就很不容易嘛，所以呢很珍贵嘛，哈，觉佛就是觉佛当然是觉悟的，但是特别就讲到这个佛的出世是非常的珍贵，然后呢。气淫净无漏嘛，就是说所有他都是修清净行嘛，犯恨嘛，所有呢烦恼通通都止息了，所以达到无漏的境界，然后呢能够领导一切众生，一切就是指众生嘛，六道众生能够领导的众生，哦，领导众生，然后呢跟随他的人就一定能够获得快乐欢愉嘛。那在佛法上讲欢乐快乐，究竟的快乐就是解脱成佛嘛，就是一切的众生跟着佛陀在修的话就能够达到这个究竟的极乐，哦，好，其实这个部分就讲完了，哦，这个经到这里就讲完了，然后后面呢就是等流通嘛，哦，就是后面的一个一般经典的后面的一个描述，他说是使佛在摩揭提界善胜道场贝多树下得力降魔觉慧神境三达无碍，就到这边的时候他就说哎，佛陀在这边已经获得证悟了，哦，然后呢他就成道了嘛，哦，然后呢他就在那个摩揭陀的一个贝多树下，哦，贝多树下你知道吗，贝多分树下当然是不太好啊，贝多就是贝多嘛，就是印度有一个树嘛，哦，然后就在那个树下，然后用他的功德力然后降魔，因为降魔的部分我们前面都讲过了嘛，哦，他就说他成道的时候有多少魔来考验他嘛，然后他就用他的功德力，他并没有用武力嘛，对不对？记得应该是这一部经的前面有讲嘛，降魔品，你如果忘记了你就往前翻，哦，然后呢他获得的那个智慧呢是很清净的嘛，所以呢也不会因为魔的来考验然后他就开始动怒或是怎么样呢，啊，你们这些真的是不可原谅，不会嘛，他是很清净，然后呢很稳重的跟他们谈嘛，哈，然后呢 达到三达五爱嘛，就是三明六通嘛，哦，就是通达这一个部分。那三明六通是什么？你自己去查，哦，就是说你能够有哪些具足哪些智慧嘛，哦，所以呢，你能够通达一切，然后遇到所有的魔，遇到所有的众生，遇到所有的考验，你都不会退缩嘛，哦，然后接着呢，就度二古客体位跟波利，然后为他受三皈依，然后及五戒，哦，这个是另外一个故事嘛，哦，就是说佛陀成道的时候，他初转法轮之前，哦，还没有遇到五比丘之前，他就成道的时候不想说法，后来梵天琪琪，然后他就看，哎，那世间上还有哪些人可以听闻他的法，所以呢最后呢第一个去度化的，哦，就是说当然是说跟他有关系的五比丘，但是呢这中间要到那个过程的当中呢，路上他遇到两个商人嘛，那两个商人其实又是那个路神路边他路过的那个路上的树神的朋友，然后他就想说啊，佛出世很不容易嘛，那能够供养佛更不容易嘛，功德就很大，所以呢就把这个功德呢就是要他的朋友做嘛，所以呢就特地那个朋友是商人去采宝，然后把那个让他的船受阻，结果他就很紧张嘛，然后就他就说哎，那没关系嘛，现在有佛怎么样，然后去供养，结果去供养的时候就跟佛结下姻缘，然后佛就为他受三皈依，哦，然后呢再授予五戒，然后当作一个在家清净信，清净性就是在家居士，好，这边你会有疑惑吗？不会有疑惑吗？这句话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他还没有到鹿野苑，还没有跟五比丘说法，然后呢遇到这两个商人提位跟波利两个商人，然后就为他受三皈依，然后跟传授五戒嘛，有没有疑问？啊，还没有分什么，还没有生，但是你们不要讲那么快嘛，还有其他人有没有其他疑惑啊？两个人，然后第一个传授三皈依的就是这两个，都没问题嘛，哈，啊，没问题，我们就继续讲下去了，有问题吗？嘿，他们那个刚才华正跟素兰讲的，他不是问题嘛，所以你不要认为说我没有回答那个问题，他是把答案讲出来，对不对？那问题应该是什么？这时候怎么说三皈依？那没关系嘛，你们没问表示知道，那你就慢慢去想哈。然后练习定光别为我佛哈。别我为佛，汝后百劫当得作佛，名释迦稳如来至真等正觉明行主成，这些通通都是佛的名号嘛，哈，哦，就说他就想到他过去是哈，哦，遇到那个灯光佛哈，哦，定光佛就是灯光佛燃灯佛，然后遇到燃灯佛的时候呢，燃灯佛为他受记嘛，受记说你将来会成佛嘛。然后百劫以后你一定会成佛，那你的名字就是什么，哦，应该是受记品那边讲的，哦，然后呢他说成佛的时候那个名号就是释迦文，就是释迦牟尼，哦，然后度脱众生，成佛的佛的众那个佛事就是要度一切众生嘛，度脱众生，如我今也无从事来建立弘誓奉行六度四等四恩三七品，哦，就是说那个是灯光佛跟那个释迦跟那个悉达多太子讲的话嘛，那时候不叫悉达多太子，那时候叫什么，有一个童子嘛，外道的童子嘛，哦，然后呢跟他讲的就是说你将来会成佛嘛，然后呢你的佛号就是什么，然后会做的事情就是会度众生嘛，就好像现在的我，那个这个我的话当然是指灯光佛，哦，就是燃灯佛无从事来，所以呢我从那个时候呢就开始发大誓愿，哦，建立弘誓就是发大誓愿，然后就行六度四无量心，然后呢对众生等等嘛，哦，四无量心对待众生嘛，然后呢开始就行那个菩萨道三七道品嘛，哦，然后 通达智慧，善巧方便等等，随时都能够这样子累积这些功德，一切诸法积累不倦，就是做这些功德，法功德也是法嘛，这些福报这些福行也是法嘛，所以呢就是这样子都不会感觉到厌倦嘛，高行殊异忍苦无量，就是那个做出来的行为呢就很殊胜嘛，然后呢遇到什么苦都有办法忍嘛，公道不移，就是说就是功不唐捐的意思，然后大愿果成，果然现在那个愿都已经圆满了成了，佛说经已，一切众会皆大欢喜，为佛作礼而去，就讲完了，佛陀就把这一部经讲完了，然后与会大众呢听了都很高兴，然后就顶礼佛陀，那这一部经就这样子结束了。好，有没有其他问题？刚才那个疑惑应该是可以释怀嘛，就是说还没有生怎么有三归一，对不对？所以应该讲二归一嘛，对不对？对，确实是没错，不是一开始就是有三归一，一开始有佛，然后佛是怎么来的？是悟道法而成佛的，所以呢为这个提位跟波利来讲的时候呢，是授予他归依佛归依法，还没有生嘛，所以那时候是二归一，但是呢二归一里头当然他后来还是会有生嘛，所以呢就直接在那时候就讲三归一，就不讲二归一嘛。那当然你要说到现在有四归一，我想那个是我们的误解，没有什么四归一。有没有人听过四归一？密教嘛，密教他们就讲说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上师嘛，但是在他们密那是我们对他的误解，其实他们讲皈依上师，上师就是佛，所以就是一样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所以以前就是有人就讲说那密教是四皈依，我们选叫三皈依，我们还少了一个，说没有嘛，上师就是佛。好，讲完了，有问题的可以提出来。好高兴终于带完了。有没有什么事？有没有哪里不清楚？那你如果清楚的话，你就看看修行是怎么样，然后你要成佛是怎么样，绝对不是说我就在这个世间法上，然后呢你怎么还没有成佛，那你都没想到说我自己怎么还没有成佛因为什么会这样讲，我们常常都会眼睛都看到别人嘛，忘记你自己的发心，就是你学佛就是你要成佛你不要去要求别人，你要要求的是自己，然后要求自己的时候要怎么做呢，你就看看佛陀是这样子修，那我就这样子学嘛然后把眼睛呢稍微往自己内心看一下，我里面多少的烦恼，多少的不清净，那我要赶快把它洗干净一下，那用什么洗？用甘露水甘露水就是佛法嘛所以呢抹不脏的无所谓嘛，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会有犯错的时候嘛，犯错就像那个抹布去擦脏东西嘛，脏的无所谓嘛，洗洗就好了那每一天都洗一点脏东西，你看一定会有哪一天你的内心都清净的都干净了然后不要想到说有一个什么漂白水或是什么马上下去我就清净，不可能，你看你的抹布如果用漂白水下去，相信那抹布会破掉那就跟我们一样嘛，我们求速成就会走偏路，走偏了，学佛成佛没有速成的，一定是一点一滴一点一滴，要不然你看那个外道童子一直到最后成道的时候，你看讲了这么大本，但是这还是浓缩本他是修了三大阿僧祇劫嘛，所以如果是说可以速成的话，我想释迦牟尼佛他是非常慈悲，他绝对会教我们的不可能说他自己唱起来，然后他也不至于说自己去修那么苦嘛，修那么那三大阿僧祇劫，然后如果是说可以是说一个佛来给我们加持，我们就成佛了，那我想我们早就成佛了，因为他不会让我们在这六道当中这么辛苦因为他刚才就讲了，他看一切众生都像看昂耶啊无所不至嘛，甚至他有时候就讲是说就像看他的那个独生子罗诃罗，一个父母亲对独生子当然是非常照顾非常的那个关心嘛，
所以呢他不可能说不关心我们、哦、所以从这边来看的话，应该就是我们一个很大的信心，就是学佛我绝对没走错路，然后我不要求速成，但是呢我要一步一脚印，真的很踏实的依照着这个经典来做、哦、这样的话就保证你的内心会慢慢的越来越清净，然后呢不会看到什么都起烦恼，然后呢你也不会产生一个怨倦的心，因为有时候坦白讲你没有看到效果、哦、就是哎呀我学佛学到这么久身体越来越不好，然后家里呢也天天都没有给我一个鼓掌的声音嘛，然后我这样子有什么意义，那我这么辛苦，那不如我这个时间在家里吹冷气就好了，然后你就想到说哎，那学佛本来就是这样子啊，就是让我们感受到世间的一个不圆满，不是什么都是如我们的心这样子，我们怎么想它就达到，就是一定要这样子，然后我就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何必修行嘛，对不对？那你要修行的话，你就是说哎，这些不圆满，这些让我感受到不舒服的时候，你要说越有厌离心嘛，那你就赶快修，然后甚至你又可以用佛法的方式来看这些的外境，这些的不圆满到底是怎么形成啊？因缘，因是什么，缘是什么，那我为什么我这么在意这一个部分呢？因为既然是因缘了，它一定会改变嘛，那会改变的东西我为什么一定要把它这么执着中，它一定就是这样，它一定就是让我这么痛苦。好，那天气这么热，那真的是天气永远是这么热吗？那如果天气永远这么热，我看你那衣橱也不需要很大嘛，对不对？你就永远准备这几件就好，它就是随时会改变，所以呢不好的境界会改变，好的境界也会改变嘛，那我们常常就对不好的境界我们才会产生烦恼，对不对？那你要想到说不好的境界会变好，那要多有希望。好，所以呢到这边应该是学佛又充满了希望，对不对？无常，无常不是说那个很悲观叫做无常，无常其实充满希望嘛，对不对？人间人在世间其实有多少的不如意，但是它会无常嘛、哦、然后这个无常很可能不是说外境一直在改变嘛，无常很可能你内心要去体会嘛、哦、然后你体会的时候，同样有一个有智慧的人遇到一个逆境跟一个没有智慧遇到逆境的感受就非常不一样嘛、哦、有智慧的人说哦我生病了，妈妈那生病了，那真的是果报现前了，那我就医生怎么讲我就怎么做嘛、哦、然后另外一个呢我生病了、哦、怎么别不是怎么都是我，什么什么不好的都是我，我到底是业障多深重啊？然后呢就开始、哦、妈妈在怀我的时候一定是吃错什么药，然后你看我先天的体质就这么不好，然后我的本质不好嘛，所以呢遇到这个环境我就生病了，妈妈一定特别不爱我，你看哥哥身体就这么好，然后你就开始抱怨，有没有意义？一点意义都没有啊，对不对？那应该是说哎，我们学佛了哦，这样子哦，那果报呈现，那我就先休息一下嘛、哦，有什么大事、哦、好，那这个就是把这一部经的一个重点带出来，就是说我们遇到学佛的时候遇到境界的时候要反求自己、哦、不要一直怪外在的环境外在的人事物，然后呢如果你今天是佛的话你就记住那些实力是无所谓等等嘛、哦、你什么境界你都可以突破，所以呢不需要抱怨，因为抱怨很可能就是说你一抱怨所有你的旁边的亲朋好友呢就觉得说你怎么这样子啊？学佛学得这么会抱怨，那我干脆不要学佛，会反而是会让人家退道不敢学佛，而且呢你的朋友，我相信你所交往的朋友以你这么多年下来的一直很喜欢在你面前抱怨的人你会常常跟他在一起吗？很可能都越来越想要保持距离嘛，对不对？ 哦，所以呢应该是说要分享，跟人家分享的是欢喜，不是抱怨嘛。那我们学佛每一部经里头后面都讲皆大欢喜，或是佛陀遇到什么弟子有什么成就，他说哦，我随喜我赞叹嘛，随喜赞叹其实就是欢喜心。所以学佛应该是欢喜心来学，不是用那种很苦恼很无奈，然后因为世间无常嘛，所以呢我天天都愁眉苦脸，不是啊。因为你看无常，我刚才就分析出来是值得欢喜嘛，对不对？好，好啦，那这个课程就到这边结束。